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古有六尺巷，今有一米墙，作者中国辽宁张连口述，李华整理，文章发表在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。清朝康熙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住在安徽桐城，他们在重修府邸时因院墙与邻居吴氏发生争执，而写信给当时在京做官的张英，要求他给家人撑腰。张英收到信之后，随即回诗一首：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张英的家人收到回信，当即决定把自家院墙向后退让三尺，邻居知道后也向后退让三尺，这样两家之间便空出了六尺，六尺巷因而得名。后来康熙皇帝得知了此事，便命册立牌坊以彰谦让之德。我和丈夫结婚时，公公婆婆许诺给我盖三间大瓦房，结婚后公公婆婆没给我盖房子，心宽的我也没计较。后来我想自己盖一间房，就把材料备好，可准备动工的时候，公公婆婆说什么都不让盖，还用这块地盖了一个大棚挣钱。这次我生气了，一气之下得了胃病，浑身难受。虽然不是什么大病，可是医院治不好，我就到处去治，结果病没治好，还差点招来附体。后来修炼了，更明白道理了，身体也就好了。只是生活中的麻烦依然接连出现。一，我家有了三间房。村里有一个小卖店，因为不挣钱要出队，因为公公婆婆不让盖房子，我们没地方住，我就想对这个店，连住带挣钱。但是哥哥不同意。那时农村没有卖雪糕的，我对哥哥说，我买50套盘碗和一个冰柜，做婚庆出租盘碗卖雪糕，一定能挣到钱。最终我对下了这个小店，小店并排有两间房，一间我们居住，一间卖货。后来哥哥找人帮我在旁边又盖了一个屋子，后盖的这间房是落地式窗户，整个房间洒满阳光。因为我不怕辛苦，不挣钱的小店到我手里，利润丰厚。二，邻居盖了一米墙。有一年，邻居李家要盖房，直接把地基打在了离我家房子只有一米远的地方。如果他家的房子盖起来，我家这三间房的窗户就全被他家的山墙挡上了，终年不见阳光，这在农村是个很大的事。小叔子知道后气得不行，说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不仅挡住了光线，还犯了风水大忌，挡住了财路。小叔子找到后面李家，说什么也不让他家盖，还跑到公社去告。公社来人对他家说，不准盖。李家的女儿和女婿就找到我，说，二嫂，你就让我们盖吧，我们都设计好了。农村人是很重视风水的，可他们完全不顾及山墙完全挡住我家窗户这个问题，怎么办？俗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矛盾中我想到，师父要求我们在常人中做好人中的好人，我只是在世间小住几日，不能在乎这个。我要是不让他家盖房子，他这一大家子，乡里乡亲的亲戚加起来也是一个大家族呢。师父教我们要善良忍让啊，他家不考虑我家，我得考虑他家，这是我如何做人的问题。于是 我跟小叔子说，我不能不让他家盖房，要不我就白学这个大法了。小叔子听到这话，生气地走了。李家房子盖好了，也把我家三间屋的整个窗户都挡住了。三间屋的窗户，特别是大落地窗，现在阳光都被挡上了。我只好把落地窗改成小窗户，通风透气用。三，吃水井风波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李家记恨我小叔子到村里告他们，盖房子时把我家吃水的井给埋上了，生活没水怎么行呢？我就找人在原来的水井旁边再开一口井，可是打井时他家找到路政人员不让我家打井，村支书知道后不让了，过来说，你们还让不让人家生活呀？没有井怎么喝水呀？这时井只打了25米，见李家不让打，我就不打了。家里人很上火，这么高的地方至少要打40多米才能出水，这25米怎么能出水呢？可是一天晚上奇迹出现了，水井出水了，不仅出水了，水还出得哗哗的。后来李家水井没有水，出去挑水要走很远，我就主动让他上我家挑水，可他不好意思来。再后来时间久了，他看我对他家这么好，就来我家的新井挑水了。四，李婶腿摔断了。有一天，李家大婶摔了一跤，把腿摔断了，女儿女婿都住在很远的地方，照顾不上。我知道后，就经常给大婶送饭，炒菜、蒸馒头、包饺子、包子给她送过去。看到她无法洗漱，我就给她洗脚。李家女儿感动地跑过来谢谢我，我说，我因为学大法了才能这么做，你不用谢我，你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这么做的。他哭着说，二嫂，我感谢师父，也感谢您，法轮大法好。一连说了好几遍。李家大婶逢人就说，张莲这人太善良了，心眼太好使了。李家女儿女婿亲家等家族中好多人都因为这件事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乡里乡亲们知道了这件事，都对大法弟子的人品赞不绝口，都认同法轮大法好。他们说，古有6尺巷，今有1米墙，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境界，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教出这样的好人呀。五，善待第三者。我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迫害，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丈夫有了外遇。我回来后，很多人都来告诉我，当时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呀。如果追究下去，这个家怎么过下去？这些人还怎么能得救？我想，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是来助师正法的，是来救人的。我要是为恩恩怨怨这点小事去记恨，就救不了人了。我不断地要求自己去掉妒忌心、怨恨心，修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心。我原谅了丈夫，原谅了第三者。我用修炼人的慈悲去感化他们，不计前嫌的真心对第三者好，化解这些怨缘。因为他家比较困难，我就经常给他送一些吃的用的东西。我儿子开美发店，生意十分兴隆，顾客都是有钱人，看我儿子人品好，经常送他东西。儿子回家买的水果我也送给他，儿子顾客送给他的700-800元的韩国化妆品我也转送给他，还把家里多做的饭菜送给他。他说，你做的饭菜真好吃啊。慢慢的，我善心善举感化了他， 家里的环境也好起来了。我不仅化解了怨缘，还让他对大法升起了正念，敢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有一次他去烫头发，听见有人在说法轮功的坏话，他站起来说，如果真善忍是邪教，那还有什么是正的？你们说说，要是人人都学真善忍，还有贪污腐败吗？没有人敢吱声，其中一个人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有时我给人讲真相，他也帮着我讲，劝人三退。有一次他跟我们这儿的片警说，你们能不能做点好事呀？真善忍哪有错？莲华以前有病，练功都练好了。这个片警对大法弟子很好，后来他被借调出去了。他回来后到我家说，就那年我没管这片，你被抓去了，我要管这片，你能被抓吗？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六，善待丈夫。因为我被中共邪党迫害，丈夫很害怕，经常阻止我讲真相。他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才60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，针打了 CT 做了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，就是身体不舒服，天天在炕上躺着病病殃殃的。我姐姐信佛，对他说，我妹妹是来救人的，你不能挡她的路，对你不好。我儿子非常认同大法，对我丈夫严肃地说，爸，你不能反对大法，要不你就没有未来了。大法是佛法，你要反对我妈救人，我可以给你盖个房子到别处住，我妈可以自由地修炼救人。有一天我正在另一间屋里练功，家里的电灯忽然忽亮忽灭，我也没在意，还继续练。可是练功音乐突然停了，我就回卧室了，一看丈夫心脏像要不行了，连喊我的力气都没了。他说，赶紧给我拿救心丸。我说，你不知道怎么了吗？你白天说了对大法不利的话了，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也和你一起念。丈夫这时有了悟性，立刻和我念了起来。20分钟后他就好了，也没吃药。他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后来我劝丈夫写个郑重声明，把以前做的错事声明作废。他写完后身体马上就好了，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不仅身体好了，还能去伺候邻居家80多岁的老人了。有人问我丈夫说，你媳妇儿怎么这么年轻，身体这么好？我丈夫说，我媳妇修大法20多年没吃一粒药。有人问他说，你反不反对他修大法？我丈夫说，我开始时有点害怕，现在我不仅不反对，还支持他修炼。我讲真相的时候他还帮着我讲，劝人三退保平安。有一天警察来非法抄家，正好我不在，我丈夫对警察说，我练法轮功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，和我媳妇儿没关系，你们要抓人就抓我吧。警察真的把他抓走了，送到了看守所，一检查他心脏有病，还给他打了2个吊瓶，然后就把他放了。丈夫从原来不理解到真心认同法轮大法好，再到能保护大法弟子，他也得到了福报，越活越年轻。他60岁的时候像70多岁的人，现在70岁了却像60岁的人，红光满面，精力充沛。儿子非常孝顺他，好吃的好用的都送回来，还带他出去旅游，让他开心。 有一天早上，丈夫骑自行车上班，被一辆轿车从后面撞上，人飞了出去，落地后却安然无恙。是师父保护了我丈夫，他才有惊无险。七，大法护佑现奇迹。村里张家的女儿结婚11年没怀孕，李家的媳妇结婚7年也没孩子，他们虽求医多年也没效果。我经常跟他们讲，要是你们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赐福会有孩子的。他们都很相信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俩果然都先后怀孕了，两家人别提多高兴了。张家女儿怀孕1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她母亲骑摩托车撞上了前面的汽车，被撞得昏死过去，直接送医院 ICU 抢救。女儿知道后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天天在村里吹喇叭的母亲现在会生命垂危。她也顾不得换衣服了，穿着薄薄的睡衣就赶到了医院。医生出来对她说，你妈妈不行了，脑干出血没救了，赶快准备后事吧。张家女儿想，妈妈对我这么好，妈妈没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妈妈。她立刻跪在 ICU 门口，大声并诚心地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大法师父救救我妈妈。大声地一遍一遍重复地念着，一遍一遍地磕着头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他就这样大声地念着，磕着头，他的额头磕起了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包。 ICU 门口围了许多人看着他，他也不在乎，全然不顾周围那么多人围观，依旧在那里诚心地念着，磕着头。他深信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母亲。赶来的亲戚不断地拽他起来，毕竟他有身孕，但他全然不顾。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女儿诚心所至，她母亲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，出现了奇迹。她母亲竟然有了知觉，在女儿对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坚信中起死回生了。医生都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她母亲回家后在恢复期间有些抑郁，我就给他录了一些大法歌曲和大法真相让他听，给他讲一些真相故事。他听了之后心里敞亮多了，对我说，我就愿意听你讲的话，听了我心情就好。心情好了，慢慢身体也就好了。也就3个月吧，张家女儿的母亲完全恢复了健康，又可以在村里吹小喇叭了。他女儿也生了个大胖小子，真是双喜临门呐。李家媳妇也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全家人都十分高兴。八，小店成了村里的退档中心。村里人都喜欢到我的小店来，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不买东西的。这些年来，村里的男女老少，我全都给他们讲过真相，全部都做了三退。我还送给乡亲们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明白真相后他们都非常愿意要，有的人还主动找我要护身符。他们随身带着护身符，骑着小摩托车，心里还默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些路过我小店的人，我也给他们讲真相，不错过有缘人。村里有个老田，他妻子心脏不好，严重时像要断气一样，身边都不敢离人。他妻子很认同大法，戴上护身符后，心脏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。他觉得太神奇了，让他丈夫老田也戴。老田戴上护身符后，躲过了几次生死大难。老田平时总是驾着3匹马拉着的马车去送货， 有一天在村边的岔道口被一辆疾驶而来的面包车撞个正着，撞得非常严重。面包车司机是酒驾，面包车司机加乘客五人全受伤了。老田马车上坐着的给老田卸货的力工肋骨被撞断，三匹大马全都被撞死，四蹄朝上倒在路边。神奇的是，只有赶马车的老田因为带了大法护身符，毫发未损。老田女儿老远看见马都倒地了，腿都软了，心想，完了，马都四蹄朝天了，不知父亲被撞成什么样了。等走近一看，他父亲好好的，很多人围着他。他父亲的一个女同学正抱着他父亲哭呢，他是这儿的队长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点事儿没有，真是万幸啊。后来老田来我家，说警察都说，这个案子挺大的，被酒驾撞上，非死即伤，你人却好好的，真是有神保佑你呀。他自己心里知道，是因为他带了大法护身符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。还有一次，老田赶着马车给邻居拉粪，走到门洞时，老田被绊倒，正好倒在了车轱辘边。马若再往前走一步，车轱辘就直接压到老田的脖子上，脖子就得被压断。神奇的事又发生了，马就停在那儿，怎么也不往前迈一步。邻居觉得太奇怪了，说，这马怎么没往前走呢？老田就拿出护身符给他看，说，我带着护身符呢，是护身符保护着我呢。邻居以前听信中共邪党造谣宣传，不太相信大法，这次他亲眼所见，亲身经历，使他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出奇迹了，他也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戴上了。我曾经在梦里梦见村里开满了桃花，一团团一簇簇从山上开到山底，我想那是得救众生的笑颜吧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的小店成了我们这儿的退党中心，很多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很多人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护佑，大法的神奇说也说不完。得救的众生无限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小粉红到坚定的大法弟子》，作者欧洲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2日。我1998年从中国大陆来到欧洲，读完博士后曾在大学任教，后来进入世界500强公司工作。作为一名高级技术专家，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而且一走就是27年。得法前，从传统家庭到小粉红。我从小在传统家庭长大，但因为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，不信神佛，进庙也从不磕头，虽然心里对佛像仍有几分敬畏。我学习一直很好，经常是三好生，第一批入少先队，第一批入团，年复一年，我并没有觉得中共有什么不好。后来为了工作发展，我入了党，但平时并不关心时事。刚到欧洲时，一位在大学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1989年六四军队开枪的事，我根本不相信，心里甚至觉得他不爱国。现在回想， 那时的我就是典型的小粉红。我喜欢运动，但大学毕业后得了胃病，必须定时吃饭，否则胃痛，酸甜苦辣都不敢碰。中西医都看过，也没好转，睡眠不好，精力难集中，换了很多运动项目，也无济于事。得法后，身体变化让我震惊。一个人孤身在外，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把身体养好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接触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看完后觉得很好，就学会了五套功法。周围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、真诚。大概两三个月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自己不用再忌口了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精力充沛。我意识到，这个功法真的很好。后来大学和公司里有时会流行病毒感冒，大家都请病假。同事们知道我练法轮功，经常开玩笑说，你肯定没事。的确，过去这20多年里，我只有几次轻微不适，也能在家办公，从未影响工作。修炼法轮功就是修真、善、忍，听起来简单，但一年两年容易，10年、20年、30年就不简单了。修炼的快乐和殊胜，只有真正走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。第一部分，修真，从习惯性撒谎到堂堂正正。在国内时，为了得到表扬，维护利益，我从小就养成了撒谎的习惯，觉得违心表态无伤大雅。但修炼后，师父要求我们首先做到真，不论有没有人看到，不论是否损失利益，也不论是否丢面子，都不能撒谎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谎言也传到欧洲，毒害华人学生。有些学生知道我练功，会讥笑我。出于面子和怕心，我慢慢不再提自己练功。但我知道大法好，也看到国内同修被抓、被打，甚至被迫害致死。我常常流泪。我问自己，我修炼受益，却在大法蒙难时违心自保，不敢说一句公道话，连做人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，还谈什么真？于是，我堂堂正正地告诉身边的人，我就是大法弟子，法轮大法好。在同修帮助下，我开始发真相资料，自己印资料，参加游行集会，在大使馆前24小时和平请愿。博士毕业那年，猎头公司帮我找到一份回中国的高薪工作，年薪近100万元，但回国意味着不能公开修炼，我放弃了这个机会。后来机缘巧合，我在欧洲进入了世界500强公司。第二部分，修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在专业领域工作20多年，是团队公认的专家。后来一位同事开始接触我的项目，我以为要合作，就主动帮助他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说要接手我长期负责的项目，我想到师父讲的先他后我，就答应了。不久后，我发现他不仅成了项目负责人，还想成为这个专业的代言人。如果在修炼前，我绝不会吃这个亏。但修炼让我懂得善，我想到他年轻，需要机会，就没有抱怨。我开始学习一个全新的专业，并在相关项目中深造。5年后，我成为了这个新领域的专家。如果当初争斗，不仅伤人伤己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成长。第三部分，修忍，真正的考验来自生活。一次项目中，因为误解，一位成员发邮件激烈指责我，还让我离开项目， 邮件抄送几十人，包括主管。按常理，我完全可以回击，但作为修炼人，师父要求我们向内找，学会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何为忍》中说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人。我静下心反思，觉得自己也有责任，于是平和地回信，感谢他的提醒，并为误解道歉。之后只有项目经理提过这事，其他人都没再说。开会时我主动和那位同事打招呼，大家继续合作。真正的忍的考验，其实是在旅游景点讲真相时，有人骂我们，侮辱我们，拍照挑衅，甚至想动手。有一次，一群中国中学生路过，我想给他们真相材料，他们却开始谩骂，我心里不舒服，觉得自己当大学老师时，学生都尊重我，这些孩子却侮辱我。但我穿着印有大法字样的 T 恤，站在街头就是一名普通大法弟子。我想起师父讲的善和忍，心就平静了。他们被谎言蒙蔽，我以前不也是这样吗？退出中共组织，从迷茫到清醒。迫害初期，我以为是中共党魁个人的错误，换领导就会平反。天安门自焚伟案让我震惊，中共竟然利用国家电视台造假。2004年，九评共产党发表，我第一遍只看了一半，冲击太大。但从学术角度看，它引经据典，逻辑严谨。后来我看第二遍，觉得写得太好了，又看了几遍，终于明白，中共不等于中国。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以及历史上那些事件的真相。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中共的认识太幼稚，于是退出了党团队组织。结语，从小粉红到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法轮大法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、胆小怕事的小粉红，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。读者朋友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，大法弟子不分学历，不分贵贱，不分种族讲真相，只是希望你得到真相。祝你平安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。感谢您的收听。